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今天是我们无限飞行号星期四的时间了，
由我秦贤跟身旁的于心田一起为你呢带来不同的故事。今天照样的有心灵特调，另外呢就是呢诶蛮多听众家人都很喜欢的一个栏目，就是向左走向右走啊。
尤其秦贤老师是特别的喜欢的，每一次呢我跟秦贤老师搭在一块儿，他一拿到这个剧本呢就说哇真的好喜欢啊。
对编，对编的好演的也好，我就觉得这个栏目，而且呢可以呢让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然后听着不同的选择带来什么样不同的结局，
是
我就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啊。我再次强调我是蛮喜欢这个栏目的。
对，
心田加油啊。
好的，我会加油。特别呢我就一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想起啊，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很多时候都会面临着这些大事也好小事也好呢，真的都要面临选择的问题。
嗯，
然后呢也要面临你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嗯，
就是你要怎么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正确呢，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啊很接地气。
嗯，
因为呢是发生在弟兄姊妹之间的故事。
哎，
所以啊好期待好期待待会可以大家听到这个故事。嗯，究竟发生什么事，会不会发生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呢啊。
嗯，在听故事以前呢不如我们现在就是不是有点口渴了。
对，讲了那么久了，哎，又来一杯杏林特调。可以少甜吗这杯特调？
当然可以。哎，不行，
少冰啊。
我突然间 想起来不行，今天有心田在这里必须得甜一点的。
我糖尿了再甜下去。
好的好的好的，只为你少甜就好了。
好的，
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为你送上的这杯特调叫做躲避诱惑拒绝试探。以下是来自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新闻里说有一位道士为了向信徒们证明自己的定力有多深厚，证明自己是一个百毒不侵的人，他竟然异想天开跑去挑战毒品。他在几个月前故意把毒品夹在香烟里，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看，我抽了也不会上瘾哦。结果呢，我想你的心里都有底了，这位道士才抽了没几根，就跟一般人一样，深深地陷进去了毒品里。只要一不抽，他整个人啊，就无精打采，浑身不对劲儿。没错，这位信誓旦旦的道士最后还是染上了毒瘾，后来就进了警察局，面对警方的侦查，他也只能坦诚不讳。听完这则新闻之后，你可能和我的反应一样，觉得这也太荒谬了吧，怎么会有人拿这种事儿来开玩笑呢？可是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把焦点从这位道士的身上转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错觉呢？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觉得，哎呀，我跟那些人不一样啦，我这个人啊，比较有定力，我是很有分寸的。 甚至在信仰上觉得我比较属灵，所以我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比如有一件事说出来很多人会有共鸣的，就是减肥这件事儿。我们总觉得我就只吃一口冰淇淋啊，绝对不会吃第二口的。或者呢，是面对一些不好的习惯的时候，总觉得我就是这么一次，我控制得住的。但是结果往往是，当诱惑和试探真的大军压境的时候，我们还是跟那位道士一样，兵败如山倒，狠狠地跌了一跤啊。其实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人的定力是真的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的。我们真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坚强。面对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诱惑和试探，我们不能只靠自己铁齿硬撑，除了要学会谦卑下来，借着祷告去依靠神的大能，求他赐给我们克服难关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需要我们的行动，拿出决心，用实际的行动去躲避诱惑，拒绝试探，知道哪个地方会让你跌倒，那么我们就绕道而行；知道哪个东西会让你软弱，我们就连碰都不要去碰。惹不起的，我们总躲得起吧。真正的勇敢，不是去测试自己能承受多大的诱惑，而是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聪明地转身离开。
哇，聪明的转身离开，避开试探。
对，清仙老师，你觉得你自己如果真的面对一个试探的话呢，或者诱惑的话，你自己有多少分的信心来面对这个诱惑呢？
我们信主的人呢，常常都会觉得自己十分有信心，十分有这个负担的什么的。
因为圣灵会带领我们。
对，的确是啊，我没有反对这件事。
对，
但是很多时候真实的案例放在你面前，的确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啊，面对诱惑，你知道男人面对的诱惑跟女人各有不同的诱惑了。
对，
男人面对的诱惑，其实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确看到不少的，有时候你避不了的，例如是异性。
夏天来了嘛？
对了，你知道，去个海滩
穿的比较清凉一点，
去个海滩你就可能要避开。但是如果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的话，你是可以走过的。我自己也有信心的。对，
你自己试过，一定有这样的经历
啊，一定有了，好不好？我是一个正常的男性啊。
是是是，哎，谢谢清贤老师这么坦诚、啊。
要的要的。
可是呢，有时候我会觉得，圣灵当然会提醒我们呢、但是。如果我们人太骄傲的话呢，可能会就是阻碍了圣灵对我们的动工，就会我不听，有可能会这样，因为自己太骄傲了嘛。
对，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也要随时的留意着、警醒着。我们这个世界的确很多引诱的哈，除了这个世界很多引诱。其实在教会里面可能有机会也出现很多的问题，
只是不同程度的诱惑而已。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故事它算不算是一种诱惑或者是试探呢？我觉得也有一点成分在的。
我也同意的啊，就是试探你的口风。
是，那我们不妨呢就可以一边听着向左走向右走的这个故事呢，然后一起加入到同心频道第五空间，或者是在节目留言板一起加入讨论。
人生就像一趟长途飞行，有时晴天，有时
也会遇上突如其来的乱流。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面对选择，我们总会迷惘，害怕偏离了航道。
别慌张，请深呼吸。当安静下来，比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向左走，
向右走。
好，今天这个故事呢，这个主题叫做 拆解七十个七次的迷思，如何谈饶恕呢？
七十个七次，然后你乘下就是等于多少次呢？青青老师，
490了。
哎，没错没错，
但肯定不是这个数字。我们以前读圣经也不是这样解释的，好不好啊？不要乱解啊！
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当然，我们先把故事的前半段先听一听。我们先介绍一下故事当中有哪些主角。
女主角啊，
哎，
就是佳琪，她是一个善良、重感情的一位年轻的妈妈。她呢，将自己的私隐呢、私事呢，告诉她的闺蜜，
而且是脆弱的
啊，非常隐私的。
对，
这个秘密告诉她的闺蜜之后呢，但是屡次遭到泄密，还有这个背叛。
那到底怎么背叛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听故事。刚刚也说到了闺蜜，那当然有闺蜜二号叫雨晴。然后她是怎么样呢？一听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可能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好，然后呢，再有第三个角色呢，就是一个小组长的角色，教会里头的一个属灵的前辈呢，怎么样去帮助佳琪呢？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听哦。
佳琪，这儿。怎么不见小宝？你不带谁带呀？
小宝去我婆婆家住两天。
你婆婆不是不想见到小宝吗？说见了，心疼，不是吗？
雨晴，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又把小宝去医院做评估的事儿讲出去了？
哪有呢？你干嘛突然这么凶嘛？
没有。今天早上师班的林阿姨特地来我公司找我，塞了一罐鱼油给我，说她知道了小宝的事情，说小宝神经发育迟缓，没事的，多吃鱼油就好了，神会医治他的。他还说他们小组的人会为我们一家祷告。雨晴呀，我星期三晚上在电话里哭着跟你说这件事的时候，你说过绝对不讲出去的。
哎呀，佳琪，你别生气嘛。我昨晚去妇女小组的时候，刚好大家在分享代祷事项，我就是太心疼你了。我想说，咱们大家都是主内弟兄姊妹嘛，人多力量大，我才请大家一起为小宝的发展迟缓代祷的哟。
代祷？
嗯，
我已经说了，先别告诉别人这件事儿，评估的结果还没出来，而且偶尔小宝也会去其他小朋友家玩。我不想影响到小宝的交友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看，多点人知道不好吗？大家都可以为你们出谋划策。我们这个妇女小组今天早上还在讨论小宝的事。哎，那个林阿姨说
好，好了好了，你别再说了。上一次我跟建宇为了房贷吵架，你跟别人说是建宇有情绪控管问题。上上次我小产，你到处说是因为我为了工作不顾身体。这一次关系到小宝的自尊心，你又来了。我以后都不会和你说任何事了。
佳琪，你这是怪我咯？我们认识七八年了，你就不能包容我一下吗？圣经上不是说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吗？一二三，我这才第三次嘛。你就不能像耶稣一样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你现在是拿圣经来叫我闭嘴吗？来，擦擦眼泪。陈姐，
擦擦。
我是不是很糟糕啊？今天下午雨晴传了一大段千字文的道歉微信给我，还引用了两段经文，说他真的知道错了。可是我连已读都不想按，我只要一想到林阿姨看见我儿子的那个眼神，我就无法原谅他。
唉，傻孩子，受委屈了啊，不想回那就不回嘛。
可是陈姐，你看这里，耶稣说要七十个七次啊，陈姐，这是他第三次把我的秘密当广播传出去了。 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他把我们家的隐私再出卖487次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没有爱心，很不顺服啊？
哎，耶稣教我们70个7次是为了要放过你自己，不是为了要纵容对方得寸进尺的。
放过自己？
是放过自己。耶稣的意思是不要去计算他欠你多少，耶稣要你在心底呢彻底的原谅他。可是在心里原谅他不代表还要继续跟他掏心掏肺。饶恕呢是神的命令，但是设立界限保护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这是你的责任呢。
我真的迷了路，在喧闹人群中有个我静悄悄地走过。如果你是真的，想念就是真的，分两头，从每一条路到每一个错过一直走。也许不知道往哪里走，我相信梦就是轮廓，而我们围绕着在寻找中，爱在某个角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今天即便我一直走，今天雨天没有停过，你一定要等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不管世界有多辽阔，只要向着你走。
哇，这个故事呢，我首先说苏小燕跟梁安就是演得非常好，然后文慧老师就本色出演，
真的
这三位的我们的女主持真的演得很好。好了，我们拍完马屁了。回到这个故事了，
是那齐老师怎么办呢？
这是教会的八卦吗？是吗？
对的。
那我们香港人呢有一句话叫是非当人情，就是拿别人的是非当作别人啊，跟别人建立
当作是筹码
建立关系，跟人家交谈的一个话题，
是
就是谈八卦了。
嗯
啊，不单单是一般生活圈啊，在教会圈里面也有。
一定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比方说开小组，那可能都会把自己的一些私事，因为真的想在这个小组圈说的是呢，已经是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的这个小组，彼此都信任的小组，
信任没错。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分享。但是呢你看摆明的这个佳琪呢他就真的也是掏心掏肺向雨晴，因为他们是闺蜜嘛。
对啊。
可是呢雨晴却把这个像秦贤老师刚刚说的，他就是当做一个只是跟别人去沟通交流的其中一个话题。
所以呢我觉得呢有一点我特别的讨厌的就是说为你好，我说出来是让大家可以关心你，为你祷告。
对对，
我觉得
人多力量大嘛，
代祷不能够成为挡箭牌啊，作为你做错事的借口、啊
而且有个重点是呢，佳琪在这里啊，可能我们也会面对这情况，就是已经跟这个对方说哦，你先不要说出去，因为很多时候情况还没有决定的时候，或者说我自己也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
对啊、
我也需要一点时间安静的来祷告。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实在憋不住了，我想跟人分享、你可以私下为我祷告，你可以私下关心我，我让你知道是因为我信任你，我没有其他人可以倾诉。
没错，
但是你转头就已经把这件事好像广播大喇叭的
哎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传出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是破坏信任。
没错、哎那怎么办呢？你看如果呢向左转的话呢，就是继续假装一个妥协啦，故事会发展成怎么样呢？
佳琪，佳琪，
我已经是最快离场的，怎么还会看到我？
佳琪，你走这么快干嘛呢？对了， 听说你先生最近换工作了，哎，顺利吗？顺利吗？
雨晴啊，这还没有定案呢，你先别跟别人说哈。
哎呦，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是好姊妹嘛，都能体谅的，都能体谅的。
我有点赶时间，我先走了哈。陈姐的语音，
佳琪啊，我刚刚看你走得急，明姐告诉我，雨晴呢在妇女群组又说你先生要换工作的事了。上个月才说你和婆婆又闹矛盾，哎，怎么你还把私事都跟她说啊？
哎，陈姐啊，我还有470几次要原谅，如果我不跟她说，她会到处跟别人说我骄傲，不把她当姐妹，我必须要忍耐到底，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见到她，你的精神都紧绷起来了。傻孩子，你为了不撕破脸，现在连在教会都疑神疑鬼的，生怕碰到熟人就被问东问西。你以为这个叫原谅？你只是在折磨自己罢了。
哇，我就觉得这个结局不太好啊。
是啊，
因为她自己上教会又那么辛苦，疑神疑鬼，也不想见到她的闺蜜，所谓的闺蜜啊，
因为就很怕呢秘密是不是再一次被泄露呢。我们要说说呢这个77次的饶恕到底是代表什么。
70个七次，
对，
不是这样解释哈，请弟兄姊妹，如果你身处的教会或者什么圈子听到这个什么490次的宽恕的话，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正统的教导啊。
没错，
七呢是代表有这个无限量的意思的，
没错，就是无限次的饶恕。
对，
耶稣也是这样的回应彼得，他不是问嘛，我们饶恕要怎么样饶恕别人吗？
饶恕不等于没有界限，不等于继续容许他做这些错误的行为，去滋扰你，去干扰你的私生活。
对，
这是界限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规矩啊。这个我看呢，这个闺蜜呢一直呢还是走这个老路了，都是一直的跟别人在谈啊，主角的私事还加盐加醋啊。
哎，你没有发现主角他自己也没有很严厉的或者说呢很直接明了的跟他说清楚，希望呢对方给自己一点空间吗？其实主角也是有一点的责任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个饶恕呢，其实真的是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爱
当中，
爱的当中。
是，所以呢我们不能啊老是忍受着别人对我们的欺负啊，他们明明是做错事的，但不等于是饶恕他。他要知道自己错什么啊！另外，自己如果你改变不了他的话，你就改变你自己呢。你不要再把秘密告诉他了，好不好？
没错，没错，自己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对了，保护家人啊。
对，那既然这个向左走，的结局是这样，那向右走的结局又会是怎么样呢？就是立界限，不强忍。
喂，陈姐。
佳琪啊，你收到我寄的玫瑰花茶了吗？
收到了，谢谢陈姐。你到了云南女儿家，一切都好吗？
很好啊，这里呢四季如春，哎呀，可舒服了。倒是你啊，你放下了没？想起来心里还是会生气的嘛，是不是？
不生气了，几个月前我决定不再跟他掏心掏肺了。他跟身边的姊妹说我变了，说我不把他当姐妹，说我心胸狭窄。那时候我真的心痛到整夜睡不着。
那现在呢？你原谅他了吗？
哎，陈姐，我终于懂那天你说的意思了。我不再去算到底要原谅他几次了。我把他带给我的伤害全部在心里打包交给了神，真正放下了。我不气也不恨他。每次见到他还是自然地跟他打招呼。
佳琪啊，你做到了，陈姐替你高兴啊。哎，你这一步呢退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了对了，如果呢还是睡不好，那就泡杯热玫瑰花茶。
哇，我都好想喝一杯茶庆祝这个结局啊。啊，那这个呢，我觉得他们呢都是做得很好。陈姐呢这个劝导呢其实很好的，在当初故事的时候就说啊，你不要这样一直忍着他啊。然后佳琪呢选择听了，立界限，不强忍啊。
哎，
结果哎，大家舒服了，
是的，
对不对？
哎，其实秦贤老师您提的这个真的对。很多时候呢，我们其实身边会有一些人呐、啊，给我们提醒，
嗯，
就是圣灵也借着不同的人，去跟我们说一些话。比方说这故事当中的陈姐，可是呢，我们自己听了以后，是不是真的听进去了呢？
嗯，
还是说老我在作祟，就是依然遵照自己想做的这样，因为不想得罪别人嘛，于是呢自己就越退，或者说呢逼到墙角里头呢，就不会说不。
对，那这个不会说不呢，我觉得呢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呢可以再加强起来。因为秦贤呢在其他的节目听到很多不同听众家人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比较弱势的一方在忍着，的确不容易说出来，但是呢有时候立界限，就例如这次的例子，我宁愿跟这个闺蜜不再那么闺蜜了，但是我保存我自己的私隐，我可以有我的自己的私人的空间，
对，
不会把自己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话题。
嗯，那其实还是用主内的爱来爱这位姊妹吧。我们也是可以呢照常的，比方说吃个饭啊、然后彼此的来沟通一下，或者是了解一下彼此的生活也是可以的。
对，
还有一个，你不要觉得哎，现在此刻这位闺蜜她没有办法去改变，可是你要相信，你也要为她祷告。可能有一天他就慢慢的自己有一些的领受了，是不是？
所以还是总结交给神吧。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谦卑顺服。
希望我不会成为于心田跟别人讨论的话题吧。
哎呀，您说什么呢？您很少跟我分享真心实意的事呢。
好恐怖啊，突然。
没有
啊，我们是好朋友。
哎，是。
好，那但是呢，好朋友归好朋友，好兄弟姊妹归好兄弟姊妹，我们还是需要呢真的要
尊重别人，这个很重要哦。
特别是隐私的问题啊，不要单单说为你祷告就告诉全世界，这个不行的，不可以的，好不好？
是的，如果遇到这种呢，像佳琪的问题呢，也是要适当的跟对方保持距离，免得遍体鳞伤了就不好了，对不对？
而且过程当中呢，往往都是这是是非呢，搬弄呢，加上自己的加盐加醋了。这件事就变了，
对，
不好哈。
我跟你说，信任建立是很困难的，打破呢却很容易。
所以呢，大家要真的要立界限了。好，今天的节目来到这里了，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再见，
再见。
太阳星星在转动，白天黑夜风雨同路，生命怎么看到梦想？你我。